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五章一到十三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女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恩主，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已经向我们显明。主啊，就恳求你的圣灵就来光照你的话语，你的圣灵也来触摸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也让我们能够摸着你的心意，你是怎样看我们的，你也是怎样看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我们又当怎样以你的心为心，怎么样彼此的相待，我们彼此之间当以怎样合一的态度。亲爱的主啊，恳求你就光照我们，你若不光照我们，我们仍然是瞎眼的。你若不光照你的话语，我们读了我们还是不能够明白，我们也行不出来。主啊，就恳求你让我们真懂得你的话语，也好叫我们真的是能够行在你的话语当中，行在你的心意当中，使你得荣耀。主啊，就求你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里面的合一。我们把以下的时光恭敬交托仰望，愿恩主你的圣灵就引导我们，今天用我们的身心灵按着你的真理来敬拜你。谢谢恩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在罗马书第十四章从第一节开始到今天的十五章的第十三节，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了两种人， 一种人呢是被称为坚固的人，另外一种人呢是被称为不坚固的人。那什么是坚固的人呢？那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不坚固的人。不坚固的人指的是在信心方面软弱的人。什么是在信心方面软弱的人呢？其实信心是从神来的，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我们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其实都是源自于神的恩典。但是在对这些的看法当中，在对这些的领受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不同的这样的差异性。那么信心软弱的人，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讲到了，他用两个例子来讲到了什么是信心软弱的人。信心软弱的人，他们就是持守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关于饮食的规条，也关于节期的这样的规条。那在保罗的罗马书里面所写的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不稳固的人，这个不稳固的人实际上呢指的就是犹太人，他们就是恪守犹太的文化传统习俗里面的关于饮食的规条，关于节期的规条。那么他们认为在饮食方面，他们认为不洁净的东西是不可以吃的，有一些人就干脆就不吃肉。他们为什么不吃肉呢？因为他们不能够确定他们所看到的肉到底是不是按照规定所宰杀的，到底是不是洁净的。既然说是不能够判断，那他们干脆就不吃，并不说他们是为了健康的缘故他们成为素食主义者，其实不是，而是因着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洁净不洁净，所以他们就不吃。那他们也严格的守安息日，也守一些节期，他们想依次来博得神的欢喜，这样是信心软弱的人。那信心坚固的人呢，是哪一类的人呢？保罗也自称他是坚固的人。那信心坚固的人呢，知道饮食并不能够叫神看重我们，我们或吃或不吃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或吃也是存着感恩的心吃，若不吃也是存着感恩的心不吃，是凭着信心。那么坚固的人就是在信心里面有这样的自由，而不坚固的人呢，他们又是因着良心的软弱的问题，他们畏手畏脚，害怕不敢在有一些事情上去做，去冒犯得罪神。那么就是这样的两类的人。那么怎样相处呢？这两类人怎样相处呢？按照我刚才跟大家讲到的这些定义啊，那么信心软弱的人和信心坚固的人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呢？其实如果说按照信心的程度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分别的，都是有分别的。所以在这里的话呢，不仅是罗马书对当时的犹太人和外邦的基督徒有益处，其实对于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是同样有益处的。因为今天我们的每一位其实也是按照我们的信心不一样，其实我们彼此之间是有分别的。那么我们信心不一样，我们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面不一样，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彼此的交往呢？彼此的相处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纷争，有很多的辩论，也有很多的彼此的判断，彼此的论断，彼此的不和睦的事情。这些事情的根源就是在于我们之间不同。那怎么样来相处呢？怎么样能够让这些事情能够按照神的真理，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呢？那在罗马书的第14章，大家回去可以详细看啊。那保罗就提出了这两类人相交有几条很重要的原则。第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说，你们
坚固的人要去接纳不坚固的人，你们坚固的人，你们信心强的人要去接纳那些信心比你们弱的人。为什么要接纳呢？是因为耶稣已经是为他死了。那谈到神的接纳，对我们的接纳，圣经上提到神对我们的接纳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接纳就是神称我们为义。那神称我们为义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对不对？那所以说神的接纳其实也是有条件的。神称信他的人为义，那么称他为义的人是被他所接纳的。正因为是基督，也是为每一个信他的人而死，所以基督要我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是必须要接纳。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给出了一条原则，就是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辩论的是些什么事情呢？是不是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有一些圣经里面没有明确讲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的疑惑，常常的辩论。所以在第十四章的时候也提到了不要分辨这个疑惑的事情。那哪些事情是没有清楚讲明白呢？比如说聚会的时候可不可以吃东西，聚会的时候可不可以睡觉啊？是不是？那还有呢，就是迟到到底是不是罪呢？这些没有清楚讲明白的事情，我们需要去辩论吗？不要去辩论，不要在这些事情上辩论。所以除此之外呢，也讲到了这两种人在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们当有怎么样的态度。一种态度呢，就是不要去轻看有信心的人，不要去轻看信心比你软弱的人，不要去轻看。你领受的多的，你也不要自高，也不要自义，去轻看比你领受的少的。这个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不要去轻看。因为其实我们所领受的一切，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我们所拥有的吗？不是我们所拥有的，而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所领受的其实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呢，不要去轻看。为什么不要去轻看呢？因为耶稣都不轻看。耶稣的爱大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为我们死，这也是我们不能够轻看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很重要的原因。耶稣的爱大到他愿意舍己，愿意去为我们死。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宝贵，在神的眼睛里面是何等的宝贵。神是这样的看重每一个人，神既然这样的看重每一个人，我们就不可以去轻看他。所以在这里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可以去轻看的，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我们不可以轻看他的，因为神已经为他死了。我们不可以轻看我们的弟兄，不可以轻看我们的姐妹，我们也不可以去论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论断呢？圣经上也讲了，你们这审判人的，岂不知你们也要受审判吗？当我们去论断别人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是站错了位置，站错了地方。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审判人呢？审判人的只有一位，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不要把教会呢变成一个法庭去审判人，我们也不要把教会呢变成一个叫做辩论会去辩论去，不要去审判，不要去辩论。因为审判我们的是主，是审判我们。主将来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为自己在他的面前交账。审判我们的只有主一位，审判我们的只是主，他坐在他的法官的位置上，他来判断，不是我们可以判断的。所以当我们论断我们的弟兄，论断我们的姐妹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站错了位置，我们站在了高高的审判台上，是站在了神的位置上，我们来论断我们的弟兄，论断我们的姐妹，这样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
保罗呢，除了提到我们对待软弱的人当有的态度，一个是不要轻看，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我们不要去冒犯他，不要去冒犯他，不要让他跌倒，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说是我们借着我们的强势，借着我们自以为我们懂得的比对方的多，我们去跟对方辩论，去跟对去责备对方，让对方下不了台，然后显明我们自己有道理。如果是我们是这样做的话，我们会伤害了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弟兄姐妹会受伤。其实教会里面很多的伤害，很多的伤害就是源于这些批评论断指责挑剔，就是源于我们是被审判的，是被定罪的，很多的伤害就源于此。所以在行为上面，我们也不要去冒犯我们的弟兄姐妹，让他忧伤，让他痛苦。所以保罗在前面呢提到了这些很重要的原则，那除了这些原则以外，那保罗今天就是在我们今天所要读的15章1到13节的，他在讲到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和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相交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那就是要不求自己的喜悦，要不求自己的喜悦。什么叫做是不求自己的喜悦呢？在这个当中，有谁真的是可以做到不求自己的喜悦呢？是不是一件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可以担待软弱人的软弱呢？也是一件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要求我们呢？我们的盼望又在哪里呢？我们来一起来看哦，在15章1节保罗讲到，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那这里讲到了这个担待，这个担待就是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们要容忍，要容忍，要能够忍耐，也要能够接纳，要不求自己的喜悦。不求自己的喜悦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知道求自己的喜悦是什么意思，就能够比较容易了解一些。我们求自己的喜悦就是我行我素，我想怎样讲我就怎样讲，我想怎样说就怎样说，我想怎样想我就怎样想，这就是随心所欲，就是求自己的喜悦。那求自己的喜悦是谁站在宝座上呢？是己，那个我站在宝座上，所以这就是求自己的喜悦。那不求自己的喜悦呢，就是让这个己从那个宝座上下来，下来，让神坐上去，把自己的想法放下来，对弟兄姐妹的想法不合神心意的放下来，把对弟兄姐妹不合宜的态度也放下来，以及行为方式也放下来，完全的放下，完全的舍己，是为了单单讨神的喜悦，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放下，好叫神能够做成一切。其实一个不求自己喜悦的人，就是一个惜己的人，就是一个倒空自己的人，就是一个放下自己的人。那么我们放下了自己的想法，放下了自己的态度，不好的态度，放下了自己不好的行为，然后能够容忍，能够担待，能够包容。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去担待？为什么要去不求自己的喜悦呢？圣经上给我们给出了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呢，就是耶稣他也不求自己的喜悦。那耶稣正是因为不求自己的喜悦，他放下他自己，他也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
所以他的不求自己的喜悦，他最大的谦卑就是他成为了人的样式，他成为了人的样式，好让神能够借着他来成就一切。所以这是基督的，他不求自己的喜悦，他成为人的样式。那么在这里的话，他举了一个例子，耶稣怎么样的不求自己的喜悦，他的不求自己的喜悦，他说就如经上所记的，就是说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什么叫做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这个你指的是谁呢？这个你指的是谁呢？是神。那些抵挡神的，那些抵挡神的，那些不信神的，那些侮辱神的，这一切的侮辱都落在了基督的身上。为什么会落在他的身上呢？因为基督他决志顺服上帝，他愿意顺服上帝，所以说他放下自己的一切。抵挡上帝的自然会抵挡顺服上帝心意而行的。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就是耶稣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他甘愿受苦。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他甘愿受苦。那他为什么他甘愿受苦呢？如果耶稣他不甘愿受苦，他如果说是不放下自己，不倒空自己，不谦卑下来，那么神可不可能借着他来成就救赎的工作呢？他的救赎的工作就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因为一个罪人是不可以拯救罪人的，一个自私的人是不可以拯救自私的人的，一个骄傲的人是不可以拯救骄傲的人的。所以耶稣他的虚己不求自己的喜悦，就是他的工作有了价值，就是他的救赎有了价值，就是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的盼望。所以耶稣不求人的喜悦，使他的侍奉有了价值。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是效法耶稣的样式，也是倒空自己不求自己的喜悦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得着益处，他们的生命得着建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那么当我们能够效法耶稣的样式，在宽容，在忍耐，在不争辩，在对弟兄姐妹有合一的态度，即便是为了遵行上帝的吩咐，我们在这个当中忍受了羞辱，被别人嘲笑，被别人轻看，被别人论断，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能够默默的承担的话，其实神也给了我们盼望，不是说是永远这样下去的，是给了我们希望的。所以在接下来的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盼望是在哪里。其实盼望就是从圣经上而来，在第四节上面他就讲到，从前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好使我们借着忍耐和圣经中的安慰得着盼望。其实圣经是为谁做见证的？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圣经的中心，圣经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其实我们的盼望就是在于耶稣基督。那这个盼望究竟盼望的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个盼望呢，不仅是从圣经而来，也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借着圣经来赐下的。第五节上说，愿赐忍耐和安慰的神使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同心一致的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所以我们的这个盼望是圣经，从圣经而来，也是上帝借着圣经，上帝的灵来借着圣经给了我们那样的一种盼望。这样的一种盼望就是说，尽管我们现在是有分歧，或许在现在的分歧当中，纷争当中，我们可能会受苦， 我们可能是需要忍耐，我们可能是需要让步，我们可能是需要真的是完全的放下自己，不让自己再做主。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其实就是在基督里面，这个盼望就是神在基督里面让我们对他的认识能够起得一致，就是这样的一个盼望。因为耶稣他是信让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信心是从他而来，信心也是他要来成全的。尽管说我们众弟兄姐妹现在在信心上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都会在圣灵的引导当中，借着圣经，借着圣经的教训，借着神的教导，我们会在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上面能够同归于一，能够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能够同归于一，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尽管我们现在在认识上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神必要使我们同归于一，必要在对基督的认识上合而为一，在这些基要的真理上面合而为一。那只有我们在对基督的认识上合而为一，我们才能够一口一心的重新的颂赞神，荣耀主。我们的敬拜究竟怎样才能够合一呢？在上面所唱的一切的赞美的诗歌，我们一起敬拜的那个根基是在哪里呢？那个一致性是在哪里呢？我们人跟人之间是很难取得一致的，在意见上面是很难取得一致的，对不对？为什么这里可以讲到一口一心呢？那这样的同样的口同样的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其实指的是就是在基要的真理上面，在对神的认识上面能够取得一致，是取得一致，不是在所辩论的事情上，所疑惑的事情上取得一致，是在对神的认识上取得一致。这个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也是我们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根基，教会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根基上面。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一致性，这是神要在我们当中所要做的工作。既然是神定义要做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可以拦阻得了，让神的旨意成就不了。所以神必可以使我们在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上面合而为一，能够同归于一，能够大家口唱心和的，能够同样的心思，同样的口，同样的态度，一起在神的面前敬拜，这是神他必要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当我们在忍耐的时候，在宽容的时候，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自己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的主必要成就这一切，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在我们的身边做了这样美好的见证，美好的榜样，我们当跟着他的样式行。那么在这里我简单的举一个小例子，就比如说在聚会的时候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大家认为聚会可不可以吃东西啊？可以吗？不可以？可以。好，这里有两种意见了，一种是不可以，一种是可以。那么在这里如果按照我刚才跟大家所讲的这些原则啊，在这里啊，认为可以的，就是你在信心当中有这样自由的人，不要滥用自己的自由，你要为着爱弟兄姐妹的缘故来控制自己的自由。为着软弱的人，软弱的人他认为不能吃东西，吃东西表示对神的不尊敬，那你和他在一起又为着爱他的缘故，尊重他良心的缘故，就不要吃东西，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不要轻看，也不要论断。那睡觉呢，可不可以呢？可以吗？可以吗？睡觉可以，有谁说睡觉不可以的？有没有谁为着有人睡觉你生气的？有没有觉得这个人怎么搞的？那有一个沙漠修士啊，他住在旷野，住在那个沙漠里面，他非常的有名，他的名气非常的大，所以有很多的人啊，就很多的基督 徒就从各个地方到沙漠里面要去找他去，就想听他的一些教诲，听他的一些教训。有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呢，也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呢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艰辛，终于呢到这个沙漠里面找到了这位修士。当他找到的时候发现，哎，与他同时到达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也到了，也想听这个修士的一番的教训，一番的话。好，那这个修士呢，那就开始对他们讲话了，就开始来教训他们。那这些慕名而来的这些弟兄们，他们都坐的规规矩矩的，很尊重的，就在那里洗耳恭听，洗耳静听这一位修士要对他们讲什么话。那这位年轻人呢，很兴奋，开始听得很兴奋，觉得啊，这位修士真的是有着从神而来的智慧，太棒了，他非常的享受，他就在那里认真的听。听着听着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旁边有一个弟兄怎么就在那里打瞌睡，就在那里打瞌睡。哎呀，他就看了以后，他心里就在那嘀咕，哎呀，你说你大老远来不就是想听吗，你怎么要睡着了呢，你睡着了那听不着了多可惜啊。他开始这样想到，他就有点不高兴，然后呢他就分神了，一边听台上讲，一边看旁边这个人。那么旁边这个人呢，不仅是没有醒，还越睡越困，越厉害，就倒到他的身上，然后又惊起来，然后又接着在那里打瞌睡。好，这个年轻人就很生气，很生气。他不仅对这个睡觉的弟兄生气，他也对讲员生气。他就在想，你这个怎么当老师的？你看看学生在这里打盹，在这里睡觉，你也不管一管。他就在那里生气，生闷气，开始是生弟兄的气，后来是生讲员的气，到后来他纯粹就听不进去，他就气气气，然后心里面有很多的声音，很多的论断。当这个结束了以后呢，他就怒气冲冲的去找这位修士，这位老师，就去指责他，就说，我旁边那个弟兄睡觉，你为什么不把他叫醒？你为什么任凭他睡觉？那这个修士啊，怎么说呢？说，弟兄啊，如果我当时是坐在他的旁边，那么我要让我的膝盖做他的枕头，让他睡得舒服一些。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看到自己呢？是不是在恩典当中，在恩慈当中看到自己？其实我相信这个年轻人借着这位老者的一席话，他所受到的影响将会是一生的，就是怎么样对待软弱的人，怎么样用恩慈来对待，用恩慈来接纳。那么对于那个睡觉的人呢，他是不是也学到了一生最宝贵的功课？我相信很重要的功课，因为他被用恩慈相待，那他有没有说是错失了那信息呢？如果事后他知道了这些对话，事后他知道了所发生的这一切，我相信他没有误掉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关乎着生命的信息。相信这些他蒙了恩典，蒙了怜惜，那他将来在对待有软弱的人的时候，也同样有恩典，有怜惜，有恩慈的去对待。所以弟兄姐妹，倘若你旁边有人要睡觉，在睡觉，或者是你的配偶在睡觉，千万不要生气，他要睡就让他睡吧，对吗？所以我们不要辩论的，因为圣经上并没有明确的说机会的时候不可以睡觉，睡觉的时候就是罪，也没有说是机会的时候不可以迟到，迟到就是罪。我们不要辩论这些事情，不要辩论，不要争辩。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如果说我们要争辩的话呢，那真的是会让弟兄姐妹跌倒。我呢就曾经使我的一个姐妹跌倒了， 就是在关于聚会的时候可不可以吃东西，我让我的一个姐妹跌倒了，我也让我那个姐妹痛苦了很长的时间，甚至让我的那个姐妹想离开教会，这是事后她跟我讲的。所以啊，弟兄啊，姐妹啊，如果说是我们每一个人意见太强的话，如果你想把你的这个很强的意见，你认为你有这样的这种自由，你想强加在别人的身上，软弱的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切记，你们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不要去伤害了软弱者的良心，不要让他忧愁，不要让他痛苦，不要让他受伤，不要让他一直在那个苦毒当中，弟兄姐妹。所以一定要警惕，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行为，我们也不要去判断别人，不要去论断别人，我们如果去判断去论断的话呢，很多的伤害就来了。我们在判断在论断的时候，就是我们站错了位置，我们站在了神的位置上面，其实这样的伤害是很多，我们自己也是受害者，我们也是害人者，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明白我们自己的真实的光景。所以软弱的或者是坚固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合一，而且合一的目的呢是敬拜。当我们合一的时候，做合一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荣耀神的生命，就是敬拜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合一就是为了敬拜。那么接下来呢，除了保罗先前所讲的软弱人和坚固人在基督里面借着耶稣基督合一然后一同的敬拜，除此之外呢，他又转而讲到了两种人。这两种人呢，一种呢就是犹太人，一种就是外邦人。那么保罗怎么对他们说呢？保罗说，所以你们应当彼此接纳，就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这里讲到了刚才所讲到，你们要接纳软弱的人，或者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强壮的人，自以为强壮，很多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自以为强壮，对吗？因为当我们去批评别人的时候，当我们去争辩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比对方更有道理？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对的，自己是好的？是不是绝对不会觉得谁觉得自己是弱的，是软弱的一方？不会。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去接纳，就讲到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要去接纳。除了我们要去接纳以外，保罗在这里讲到了彼此的接纳。有两种人，这两种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说态度错了，要不呢就是轻看，要不呢就是论断，这两种态度。那保罗就讲到，你们为什么要彼此接纳呢？是因为基督接纳了你们，基督接纳了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基督所接纳的。既然基督接纳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接纳。那这里就讲到了为什么要彼此的接纳呢？他讲到了一个原因，很重要的原因，在第八节上面所讲到，他说，我说基督为了神的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仆人，为的是要证实对祖先的应许，使外族人因着所蒙的怜悯荣耀神。这里讲到了原因，讲到了为什么要彼此的接纳，是因为基督他接纳了我们。犹太人和外邦人为什么要彼此的接纳？是因为基督他接纳了犹太人，是因着神的信实，因着神他要承诺他对以色列列祖的应许，所以呢，耶稣呢他就做了犹太人的执事。这个犹太人的执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执事指的是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的意思。所 以我们彼此接纳，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彼此接纳，是因为我们同有一位救主。这一位救主呢，他不仅是犹太人的救主，因着神的信实他成了犹太人的救主，也因着神的怜悯他也成了外邦人的救主。那上帝跟以色列人的立约实在是外邦人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对吗？但是救恩却借着犹太传到了外邦。所以既然是大家同有一位救主，就要彼此的接纳。耶稣是为你而死，耶稣也是为我而死，耶稣为你而活，也是为我而活。那基督既然是我和你的救主，基督也是你和我的生命的主，所以我们要绝对的顺服他，所以我们要在他的里面合一。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上面合一呢？实际上就是在耶稣基督同是他们的救主这个真理上面来合一。所以要彼此的相待。那么这样的合一在生命当中的彰显会是怎么样的？这样的合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接纳啊，彼此的接纳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荣耀神，为了敬拜。所以合一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敬拜。那前面讲到的合一的目的，坚固的人接纳软弱的人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敬拜。在这里同样彼此的接纳的目的也同样是为了敬拜，是为了使神得到称赞，神得到荣耀。所以在下面，一个被神所改变所祝福了的生命，所拯救了的生命，当是怎么样的这个样式呢？他上面就提到了四段，引用了四段圣经上的经文啊，都是旧约的经文。那有两段经文呢是记载在诗篇上面，书卷上面，有一段经文呢是记载在摩西五经上面，还有一段经文是记载在以赛亚书上面。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引用的圣经的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个经文，为了这个赞美神，为了荣耀神，这是我们合一的目标。就如经上所记，大卫就说了，大卫说，因此我要在列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这种不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称赞歌颂，其实是用他的生命，是被神所拯救的，所救赎的生命来称赞，来荣耀。这是内外一致的赞美称颂。所以神怎样在大卫身上成就了奇妙的救赎的工作，大卫他说他要在列邦中来称赞上帝，来歌颂他的名。那么接下来呢是摩西的，在这里不仅是神的百姓来赞美神，来荣耀神，在这里也把外邦人也包括进来了。那摩西他就邀请这个外邦人，就说你们外邦人当以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当你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大事的时候，你们与我们一同欢乐吧，一同快乐吧。那么再接下来摩西他又说，哦，不是摩西吧，这页是诗篇上面的诗人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当颂赞他。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其实救恩是已经是临到了外邦，救恩临到了外邦，外邦人他们也领受了神的救恩，神拯救的恩典，所以他们可以也可以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口来赞美神，来荣耀神。所以这是对外邦人的呼召，你们来赞美主，万民啊你们当颂赞他。那么以赛亚先知他也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人，外邦人要仰望他。 这个外邦人要仰望他，就是外邦人要依靠他，要依赖他，他也是外邦人的救主。他怎样在以色列人当中行了大事，他也照样可以在外邦人当中行不了大事。所以你们外邦人也要一同的赞美他，一同的颂赞他。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接纳软弱的人，或者是我们自认为比我们软弱的人，或者是我们在当中彼此的接纳，其实最高的目的就是为了敬拜，就是为了用我们的生命来赞美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怎样的成就了好的无比的大事。你们愿不愿意来赞美神？你们愿意用你们的生命来赞美神吗？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其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关于这个接纳的真理，其实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问题。我们要想一想，其实在我们跟其他的人的相处当中，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有轻看吗？我们有论断吗？我们有意见很强的时候吗？我们有要把我们的意见强加给别人的时候吗？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不高兴，很容易发怒，很容易受伤？我们是不是很不愿意别人看我们算不得什么？当别人看我们算不得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受伤，然后我们要想办法要让我们自己让别人看得起，要证明自己是好的，是对的，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在怎么样的光景当中呢？其实那个就是骄傲。其实我们不能够和睦相处，我们不能够彼此接纳，我们不能够接纳是源于我们内心的骄傲。我们实在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哪怕是很自卑的人啊，如果你认为你是很自卑的人，你要想想看你在哪些地方。其实自卑和骄傲就像两极一样的风摆的两极，不是摆到这边就是摆到那边。求神来光照我们，若不能够明白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的降服下来的，没有办法真正的降服下来。我们还在靠自己，只有我们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内心是何等的骄傲，何等的不愿意自己算不得什么，何等的不愿意别人轻看我们，何等的不愿意别人不高兴不喜欢我们，我们何等的是想要证明自己。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状况，其实我们就活在各样的痛苦当中。你心里面有痛苦吗？有挣扎吗？想想看，如果不能够认识自己，就求神来光照。其实骄傲啊，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也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哎呀，这个老我怎么就是死不掉呢？是因为里面的骄傲在那里。但是我们也要非常谦卑的承认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来赶逐我们里面的骄傲。唯有基督将他属天的谦卑带下来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性情，骄傲才能够被赶逐出去。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基督的谦卑，那么我们跟耶稣没有分的，弟兄姐妹。我今天所跟你们所讲的，也是我用生命所领悟到的，是神不仅是借着圣经来教训我，神也借着生命的操练让我来明白这些道理，也让我看到骄傲的前世是何等的可怕，是何等的潜伏在内心深处很多不能够察觉的地方。神也让我看到真的没有谦卑跟耶稣毫无分，没有分。因为耶稣的性情里面，他说他里面柔和谦卑， 我们要学他的样式。如果我们心里没有柔和和谦卑，我们没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如果我们还是骄傲批评论断不能够接纳，我们跟基督没有份的。这是我在很多的痛苦当中学到的功课。但是要看到自己的骄傲，除非真的是神他来搅动我们的生命，让那些隐藏在里面的那些骄傲浮出水面来，让我们看到这些骄傲是何等的在败坏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在摧毁我们的人际的关系，我们就会为着我们里面没有谦卑在神的面前痛哭，为着我们无力摆脱骄傲在神的面前痛哭。只有我们完全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不可以的时候，承认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赶出骄傲，承认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接纳弟兄，没有办法接纳姊妹，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彼此接纳的时候，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和睦相处的时候，并为此痛哭的时候，并为此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怜悯，让神来做成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我们才有盼望，我们才能够从这些痛苦当中被拯救出来。其实我们怎么样来敬拜神，怎么样来称颂神，怎么样来荣耀神呢？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他，来荣耀他，诉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情，神怎么样救我们脱离了骄傲，怎样救我们脱离了败坏，怎样救我们脱离了那个自我，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找到了那真正的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为什么很少人能够感受到在基督里面的爱、平安、喜乐和自由呢？我告诉你们一个答案，就是骄傲。骄傲使我们与神的恩典隔绝，唯有谦卑，唯有借着谦卑，我们自己才能够扎根在神恩典的土壤里面，我们才能够领受神各样的恩典。想想看，我们每一次领受恩典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谦卑匍匐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我不可以的时候，主啊我不能够的时候，当我们祈求神怜悯的时候，是不是神的怜悯就领导我们了？看看神所应许的成就的一个又一个的祷告，都是当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的时候，承认自己一无所有，承认自己算不得什么，好让神能够成为一切。所以自高的要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自卑是我们基督徒当有的本分，谦卑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唯一正确的态度。尽管这个功课现在神带领我开始在学，但是并不说是这个功课已经成就了，我现在仍然在竭力的学，也在竭力的追求主的谦卑，我也在哭求神，神啊求你让我自己真的是能够看别人比我自己强。我很感谢神，其实神是听祷告的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渐渐真的是从不同的眼光来看我的弟兄，看我的姐妹。当我的弟兄在分享的时候，当我的姐妹在讲话的时候，我真的是因着他们所讲的欢喜快乐。这个心意的更新是从上帝而来的恩典，所以上帝怎样坐在我身上的所成就的事情，我也盼望，我也呼求神也照样的成就在你们的里面，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主，同有一个盼望，耶稣基督必要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合而为一，必要让我们的生命被他改变，改变成他荣耀的样式，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荣耀他，使他的名得到称赞。所以当别人看见我们的生命改变以后，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就会将荣耀归给神。你们愿意有这样的生命吗？你们愿意吗？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谦卑在神的面前，
承认自己的无忧，承认自己的不能，
你们还愿意吗？那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真的是在你的真理的面前，我们自己真的是哑口无言，我们没有什么好争辩的。主啊，我们唯有伏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这罪人，求你怜悯我，赦免我的骄傲，也恳求你除去我里面的骄傲。主啊，让一切隐藏的骄傲都被你圣灵的大能所搅动，都浮现出来。主啊，让我们看到这些骄傲是怎样的来败坏我们的生命，来败坏我们的关系，怎么样让我们痛苦，好让我们在这种痛苦当中来呼求你的拯救。主啊，你就必要拯救我们。主，就恳求你的圣灵就光照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哪怕是在那些隐藏的地方，主啊，有骄傲的地方，有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好的地方，主你就来光照。哦，主啊，你来光照，你来怜悯，也恳求你脱离我们那个败坏的我，也求你救我们脱离一切骄傲的权势，好叫我们可以谦卑降服在你的面前，来领取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属天的美福、属天的恩典、属天的医治、属天的拯救。哦，主啊，好叫我们用被更新的生命来荣耀你，来见证你，也让我们能够口唱心和，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面，我们能够有同样的心意，能够一同的赞美你，一同的敬拜你。主啊，也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也经由你的改变，生命也能够来敬拜你。主啊，就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成为敬拜的生命。主啊，也求你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敬拜你，来称颂你的名。感谢赞美恩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